今天的福音，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精明的管家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富翁，有一个管家，有人在主人面前控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便把他叫来对他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儿呢？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自言自语说，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我可做什么呢？锄地吧，我没有力气，讨饭吧，我又害羞。有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使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有朋友肯收留我在他们的家中。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叫来，对第一个说，你欠主人多少？那人说，100铜油。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单快写作50。然后又对另一个说，你欠多少？那人说，100担麦子。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单去写作80。主人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手段高明，因为世俗之子在应付世俗的事上的确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那主耶稣用这个，这是一个比喻，他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想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先看一下的第一篇读经。第一篇读经是记载的亚茅斯先知书。亚茅斯这个先知啊，是一个专门谴责社会正义、社会不义的这样一个先知，就是他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先知。我们知道社会正义就是，你听今天的读经就知道了，就是这个社会上比如说啊，以强欺弱了，以富欺贫了，就是社会上讹诈了、诬陷了，哎等等，这个不义。他是一个维护正义的先知。我们知道在先知们当中啊，每个先知他的职务的目标不一样。亚茅斯是特别维护社会正义，哪地方有欺善怕恶，哪地方有这个就是社会上的不正义不公平啊，比如说克扣工人工资了啊，欺负穷人了啊，以官欺负民了等等，有这个了，他是维护这个的，谴责这个。还有的先知他是主要针对的是以色列子民的信仰问题，就是对天主的忠信，比如说欧塞亚先知。所以我们今天记载的这一段亚茅斯先知啊，他特别谴责了社会上的某种不义。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压榨穷人的人呐，你们使世上的弱小者无法生存，你们应该听着，你们说新月的节日几时才过去，好让我们去卖五谷呢？安息日几时才过去，好让我们打开粮仓呢？缩小升斗呢？加重天平呢？用假秤欺人呢？用银钱收买穷人？用一双鞋换取穷人？连麦扛也卖掉呢？你听听这个，这些都是不义。那么我们从这个不义再讲看这个比喻，或许你就了解这个比喻的含义。这个管家他首先犯了一个错，就是他挥霍主人的钱财。那么后来耶稣为什么有称赞这个管家？就是他开始有把主人的钱财利用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做准备，又把这个钱财用到了他认为该用的地方。耶稣在这里不是称赞他的手段，而是说这个管家他懂得善用金钱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所以这个比喻的中心是什么？有一个外在的中心，有一个内在的。外在的就是善用天主给的一切钱财。天主给的世界上的钱财是为了让我们实行正义，钱财是为了干嘛？让我们中间没有穷人，让我们中间没有那么差距大 的不平等。让我们善用钱财，不要钱财成为我们讹诈的，由于钱财成了我们什么呢？世界上制造不平等的一个动力。就是因为金钱被发明出来，所以世界上开始有了不平等。就是因为金钱被发明出来，各种不义、各种犯法、各种恶行在世界上也开始崛起。为什么？因为都想多弄点钱，那就开始什么大的压欺负小的，聪明的欺负笨的，心狠手辣的欺负人心慈手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这点钱，谁心眼多就能弄到。还有就是谁厉害，谁比较心狠手辣，谁就能把钱弄过来，这是一个铁律。你比如说今天你到那好的那个商学院里去专门读经济管理经济方面的学问，你读了这个，在正常情况下你的确比老百姓会赚钱的多了。你随便玩一下金融股市，你可能就赚得盆满这个口袋满的，因为你读的是这个，研究的就是钱。可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挥霍的管家就是把这个钱变成什么呢？把钱当成主人了，乱用金钱。可是后来他又懂得把钱怎么样分配下去，给这个写作80，那个写作50，值得为自己的打算。耶稣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善用金钱，为你将来的永远大事做准备。还记得耶稣对那个富翁说的，说你这个富翁啊，你所拥有的将归于谁呢？如果今天晚上天主就收你的灵魂，你天天想着钱，昼夜想着钱，你明天就死了，你的钱将归于谁呢？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这钱才得分出去啊，我得心安静出去啊。我说为什么？但万一我死了呢？我死了，我手里还存着这么多钱，我死了，这钱还存着呢，那天就得找我算账呢。这就是善用金钱的含义。所以这个比喻的第一层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要善用金钱。天主给了世界上有财富，财富也是天主造的，因为他造着的这个，他造着的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是有物质啊，我们经过耕耘血汗会产生财富的。这些财富是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服点儿，也是为了让我们呢更实行爱德。可是我们知道哪个地方金钱最崛起的地方，哪个地方贫富悬殊越大，而那个地方丧良心，那个地方丑恶的事儿越多，犯罪的事情越多。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把金钱当成主人了。这就是这个比喻的第二层含义。这个比喻第二层含义是什么？金钱不是主。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后来耶稣后面说的，耶稣说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恨这个来爱那一个，或者忠于这个而轻视那一个。你们不要同时侍奉天主又侍奉金钱。所以这个比喻第二层含义是什么？就像在亚茅斯谴责的那个社会，人们都把钱当成天主了，所以那就开始唯利是图，把钱财当成自己的天主，为了钱财不择手段，为了钱财不顾亲情，为了钱财开始良心丧尽。这是这个比喻的深层含义，或者叫。所以那么这个管家当他善用钱财为自己将来永远打算的时候，耶稣不是称赞他的手段，是指的他懂得为永远打算。意思说什么？钱财你死，主人不要你了，你这钱财主人罢免了你的管家，你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如果你不把天主当天主，将来你死了你到哪里去？地狱就是永远和天主的分离。实际上用这个比喻是指的什么？懂得为永远而打算的人是有福的。那怎么办呢？把钱财善用在世界上，把天主当成天主，把钱财当成放到他该放的位置上，这叫善用钱财。所以第二层比喻的意思是重新把天主当天主。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钱财不是个道理，钱财有一种魔力，就像第二篇圣经让我们不断的祈祷，在今天读的第二篇读经里面啊，虔敬端庄祈祷要培养这些德性。这些德性是什么？我们把天主真正的当成天主，培养出我们对天主的虔敬，对天主的敬畏，对天主的爱慕，对天主的忠信，对天主的绝不背叛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战胜钱财。战胜钱财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知道钱是身，财富是身外之物，都知道如果丢了灵魂，世界上永远都丢了。可是我们仍然为什么陷在钱里出不来呢？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对天主那种虔敬，我们没有把天主当成真正绝对万有的天主，我们缺乏对天主的敬畏，我们缺乏对天主的爱慕，我们缺乏对天主的忠信。所以道理必须得放到信仰上。所以这层比的第二层含义是，只有把天主当成主人，把钱财当成身外之物，当成比人还要靠下的，因为人比钱财也高贵呀，钱财属于物质的东西呀，最高贵的当然是我们的信仰天主，还有就是我们的亲情爱情友情，最后才是钱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把钱财高举在最上面的时候，最后把天主踩在脚下，把人也踩在脚下，只有钱财跑到最上面，把你自己也压在脚下。最后你发现人为了钱能把自己的身体生命都献上，为了赚钱身体都得着癌症也没事儿。你看这个钱财魔力大不大？钱财就像那个故事片里面那个魔戒里面那个戒指一样，你一看见那个了，你很难放手，它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对一个人，就像那个戒指一样，你看了之后你就想独吞它，它就对你有一种吸引力，你控制不了它，它就能把你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个怪物，变成个怪兽。那什么才能把这个怪兽打在地下？只有对天主的虔敬，只有亚伯朗的信德。所以当我们对天主特相信，信赖天主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这个魔鬼，把这个怪兽打在地下去。这是金钱这个怪兽打在地下去。所以这是这个比喻的这个两个含义啊。所以我们记住了两个含义，第一层含义，善用天主给的钱财，天主给我们的钱是为了让我们用，但是我们要善用。什么是善用呢？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要兼顾爱德，兼顾正义。首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帮助弱小啊，我们为了挣钱不能丧良心，不能害人啊，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就是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产权，这是我的，但是别忘了，当你说这是我的的同时，首先说连你都是天主的，所以你的也是谁的？对，都是天主的。你不能说这是我的，我的，如果你说这是我的，比如说你旁边有一个穷人饿死了，你拿着东西不让他吃，天主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这是有罪的。你看着他饿死在你身边你不管，这是有罪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正义啊，要保持这个正义。当然这并非说我们就比如说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了，神父，那耶稣说了你们借出去不要再要回来，那有人借了我的钱我就不要了吗？不是那意思，是说有一个最基本的正义，别人欠的钱该要还是要，但是还要有一个更高的爱的。那他真给不起你，他真的可怜，那你就把他逼死啊，也不能，是不是？所以还要兼顾爱的。所以根据你个人我们的信仰还要看开，可是要看开这一切就是第二层意思，必须把天主看成绝对的万有，钱财是身外之物，钱财是空的啊！如果我们救不了灵魂，这一切都没有。所以你有没有见过八九十岁的人在病床上躺着都快马上咽一口气了，怀里抱着他那钱袋子，有没有见过这样？我见过。别人说你把它放一下吧，没事儿，我们给你祈祷，给你擦擦身上。 No， 下来了，舍不得，死我得带到棺材里。什么叫死了带到棺材里？你知道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皇帝叫汉武帝，知道吧？汉武帝做皇帝54年，60年好像是， 做皇帝五六十，反正五十多年做皇帝，光修他的坟墓修了53年。这53年，国库的1/3都在盖这个坟墓。53年，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广大这个陪葬品，各种金银珠宝，还有世界上几百种的动物，几百种动物都得要给他陪葬。据说当他那个陵拆他那个坟墓，那叫什么盗墓的时候，是不是军队，一个军队运他那个墓的那个运了20天都没有运完。你说这个皇帝那个胃口大不大呀？所以填不满的是你的什么，我们的心永远填不满。你记着，把整个世界都带走，你都还是不满足。所以你看看汉武帝把整个世界都带走，他都不满足。他把整个宇宙，把整个地球都带走，最后把地球，如果能把地球装到口袋里，死的时候带到坟墓里，他也干。这就是你看看一个人是不是可怜不可怜。其实你死了就是骨头一把。所以你看一个人，无论钱多无论钱少，当一个人真正的贪财的时候，你发现他就舍不得，那个钱财就像有个魔力一样，完全把他控制住，让他脸瞬间变形啊，瞬间变形。而且一个人为了独吞，你不知道那个自私，当一个人完全自私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可能不会理财，不知道经营财富，变成穷人也远比一个贪财鬼可那个好得多。一个人贪财贪得厉害的不行的时候，他一个人，你比如说有10,000个人吃饭，他一个人吃的比10,000个人吃的都多，10,000个人饿死他也舍不得把自己1块钱捐出来，这就是高级的贪财鬼，高级的啊。所以这样的人最可怜了，将来有一天天主要找他算账，而且呢他什么都带不得走。你有10套房子，你一天晚上能住几套呀？同时100张床，你同时能住几的？你只能睡1张床，床多的人未必睡得就休息得好，很多狡猾的睡得可香了。我讲这个是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都知道，如果没有被天主的敬礼，你比如这些皇帝都聪明得很，他还不知道钱财身外之物啊。可是如果找不到天主，你那个胃口就难填不满，你就变成一个吝啬鬼、贪财鬼，完全被钱财所控制，或者变成挥霍无度的，或者变成吝啬无度的，两个极端。同样的，挥霍无度，花钱没有节制，还有吝啬无度，比如说他自己都舍不得喝瓶水，他还让你喝，你想想，我自己都舍不得喝，我还让你喝，饿死一起饿死。这就是高级的吝啬鬼，高级的贪财鬼，这是两个是一样的，它是同义词啊。所以善用，所以耶稣用这个世俗之子，精明的世俗之子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如何变得真正的精明。那可要不要精明，就得要把天主当成天主，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培养对天主的敬畏，好好的祈祷，求天主给我们天主的品质，就是对天主的忠信，绝不背叛，大事小事上都不背叛，哪怕一点小事也不背叛天主，在钱财里一点小事也不背叛天主，这样你才能得胜这个世界，得胜金钱对我们的捆绑。特别是对于咱们中华民族，咱们这个民族是一个一直为了，咱们这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很贫穷的，首先我们为了吃饱饭，你看咱们中国人为什么陷入极端，吃饱的时候营养过剩得病，吃不饱的时候营养不良生病，你看这两年是营养过剩得病，前些日子穷的时候是什么，营养不良生病，为什么，就是为了钱财而活。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神就是财神，要战胜这个财神只有对耶稣的敬礼，其他的神都战胜不了，其他的神都是假神，只有主耶稣的敬礼，我们才能得胜这个钱财。为什么？因为耶稣才是最大的财富，拥有了耶稣那最大的财富，世界上那些东西才真正的把它看破，它不能给天上的一个角，给天上的一个角相比，世界上所有的才华都不能和天堂的一个角落相比。你为什么，我们求天主让我们看破这些， 我们就不会被他所俘虏了啊。所以求天主啊，我们还得好好祈祷，没有祈祷，没有对天主的虔敬，上面讲的这些道理都只能变成道理啊。愿主耶稣派遣他的圣神充满我们，在我们心中惊奇啊，激起实际上啊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这个虔敬之德。